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一同再一次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来献给你，使我们看到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主啊，我们看到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现象，使我们知道你预言的日子越来越近。主啊，我们也看到现在气温的变化，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你的话是何等令人敬畏。主，我们也为那一些在患难当中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虽然这个时代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显得极度的困难。主啊，正像罗德，正像挪亚的日子那样。然而，主啊，你经上说了，叫义的仍然为义，叫不义的仍然不义。主啊，要只等着你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我们也听说，在非洲，我们的弟兄姊妹再次遭到逼迫，被杀戮。主啊，我们为着在这样患难当中的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兼顾他们。主啊，在患难的时候，你保守他们，或者你拯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主啊，我们也知道，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也是你的众儿女要被世上的万民所恨恶，并且要遭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我们仍然求你施恩怜悯，在这些患难当中，我们的肢体们，主啊，使他们不至于在这样的打击的下面，他们的信心软弱。主啊，以至于失去了盼望。主啊，我们求你也借着他们这些牺牲的见证，能够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啊，那些施恶来欺压别人的人，你也在高天之上纪念，也愿你拦阻他们。主啊，使他们的恶行不至于没有拦阻。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再一次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主啊，你给我们信心智慧，让我们不但学习，并且懂得消化理解，并且知道怎么样去遵行。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一切福分，愿你赐的平安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生命记》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把《生命记》它的写作的情况啊，这个它在整个圣经当中，它所占的位置，它的意义，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生命记》的具体的经文的分析啊，我们来概览啊。那么《生命记》呢，一共有34章的经文。那么到了第34章呢，就出现了摩西离开世界啊，这个摩西最后他的他的死啊，记录在第34章里头。那么显然，第34章里边的内容呢，肯定不是摩西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生命记》这样的书呢，它是摩西的多次他的讲论，是神借着他啊来讲出来这一些 重要的信息，吩咐神的子民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啊，然后呢，有人帮他记录下来，整理。那么我们也相信啊，这个不仅仅是经历了一次的整理，可能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啊，最后呢，它成为旧约经典啊，这个被认为是旧约的正典啊，被纳入到这个圣经里边来。那么这是经过了漫长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但是呢，它虽然是经过了许多的整理啊，这个。编辑最后纳入到圣经的正典里边来呢，那么这一切的过程，我们相信都有神的恩典的保守啊，这个都是神所默许啊，神所许可的这样的记录。所以呢，摩西五经啊，它的内容由摩西神借着摩西而来。但是它不一定每一个字都是摩西写的啊，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它的34章的经文呢，我们把它主要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其实它这个段落呢是比较不容易分的啊，我们这样勉强的分三个段落呢，也是比较勉强啊。那么一到三，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啊。那么到了27章啊，然后之后呢，中间这是一个大的段落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啊，然后第四章到第27章，然后呢从第28章到第34章啊，总共分成三个大的段落。那么在这第一个段落里边呢，首先啊，先是回顾了一些的必要的历程。那他回顾历程，我们知道啊，这个《申命记》呢，它的最关键的地方啊，是这个律法之约的立定。律法之约的立定。就是在26到27章啊，这个上次呢，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过了哈，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了3个月的路程，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哈。到了西奈的旷野以后呢，神用了伟大的神迹，在这个西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啊，咱们这次。去埃及以色列这个约旦来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访问这个西奈山哈。那么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的旷野。其中呢，我们要登的这个西奈山啊，当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定是不是那座山峰了，大概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那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山峰。因为我们登的这个山峰呢，是那个地方是最高峰啊，所以非常有可能啊，就是在那个山峰上，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啊，然后在那里呢，向以色列人来颁布了10条诫，立定了律法之约。那么立了这个律法之约以后呢，中间经过了38年的历程啊，现在呢就来到约旦河以东的叫做摩崖平原啊。也就是在这个约旦河谷耶利哥的对岸啊，所谓的摩崖平原呢，其实也是这个耶利哥平原啊，它其实是在约旦河谷的这个东岸的部分。那么这是马上以色列人就要面对迦南，准备要进迦南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把这个借着律法啊，来跟以色列人约定的这一个子民啊，所谓律法之约，就是子民要遵守律法，达到神的律法的标准，那么神就赐福给以色列人啊，然后呢，让他们在迦南地上面呢， 生活的平安，生活的丰富。如果子民违背神的律法，那么呢，他们就有可能，这个不单单是各方面被咒诅啊，以至于他们可能要重新失去这块土地，被赶散到普世，在天下万民当中被抛来抛去，那么在西奈的时候，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当中选立了立位人，又选立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然后呢，摩西在那里为他们建立了会幕。那么会幕就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侍奉这个的核心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施恩给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的责任是向神遵守律法，然后呢，神要在他们中间向他们施恩。那么这个律法之约本来立定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本来只有十来天的路程就可以进去了，可是呢，却走了40年。那么这个是我们了解到呢，神要叫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不难，但是神要得到一个相信他、敬畏他、能够遵守律法、重视这件事情的子民就不容易。所以神用了40年来操练，甚至于淘汰了这个当年这个。在西奈旷野被数点的这些的百姓，然后呢，使这个新生在旷野里边这一代，还有当时不到20岁的这些年轻人，经过旷野的操练之后，那么他们的信心已经达到了神子民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摩西讲生命记的这个时候，那么他们。这个要面对迦南地，要进去得地为业，表示进入安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借着摩西重申律法，重述历程，解释过去发生的这些事儿的原因，然后呢，立定律法之约，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律法在这里被重新强调然后就预言未来，预言未来，为进入迦南地来做准备，预言未来，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的主要内容啊。那么它这里有一段呢，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边其实重点有两个内容。回顾历程里边重点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回顾为什么要走，本来是十来天的历程要走38年，就是加底斯背叛这件事情这个重点就是回顾这件事儿，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逗留。那么现在呢？时候已经满了他们就来到了，再一次来到迦南地的门口。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要回顾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走过了以东地、摩押地、亚门地，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遇见了首先。一批迦南人，虽然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这个与这个亚拉德王这个打了一仗，但那个时候呢，虽然毁坏了他的城邑，但是并没有占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与这个约旦河以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这个发生了战争，因为本来呢，以色列人其实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两个亚摩利王要消灭掉的。 对吧？可是以色列人从他们那里经过的时候啊，本来是跟他们说和平的话啊，说我们只走大路啊，这个我们不侵扰你们啊，我们向你们买水喝啊，买食物，你们只要允许我们步行走过去就行了。可是这个亚玛力王呢，不允许啊，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噩啊，这两个。那么这两个亚玛力王呢，其实他的当时的时候啊，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原本啊都是在约旦河以西的亚玛力山地啊来居住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这个圣经上有这个说啊，就是他们都是很多人啊，都是身量高大啊，非常强悍。是这样的民族，所以这个利伐因人啊，还有这个亚纳族人啊，都是被称为是巨人的人。那么以色列民呢，跟他们相比啊，出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群奴隶啊，在他们中间无政府，无正规的军队啊。那么当然，经过了西奈山以后。神说这是我的军队啊，所以呢，神为以色列人编排这个队形啊，建造会幕啊，然后在他们中间呢就井井有条了。那么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透过巴兰事件，我们从摩押人、米甸人对于以色列人的那种恐惧，是我们可以。这个反衬的了解到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周围的列邦看见他们，他们是非常恐惧的，看到以色列人的军队啊如此之，这个人数众多啊，这个旌旗，这个营道都非常的整齐啊，行走啊安营都非常的有秩序。所以这些国的民呢就害怕，啊，但是呢，神没有允许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或者与这个当时米甸人已经打过一仗了啊，因为这个巴兰事件啊，但是呢，神不允许以色列人与以东人交战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绕过了。这个在最下端的以东，然后呢，往上走啊，北上也没有允许他们与摩押人打仗啊，所以他们走过摩押的边界，那么也不允许他们与亚扪人打仗啊，他们就直接来到了第一个敌人的面前，就是西宏啊。等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地图哈，那么。到了这个西宏这个地方以后呢，就与西宏来征战。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西宏和噩啊，这两个身量高大，原来是约旦河以西的这两个王。那么他们越过他们的边境，就往东，这个入侵东方的摩押、亚门和基列啊，入侵这些地方。那么，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啊，其实呢，西宏和噩这两个王呢，他们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旺啊，并且呢，在约旦河以东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城邑。那么，以色列人是在旷野里边啊，是一种漂流的民族。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游牧民族啊，这个往往是更加凶悍的哈。所以他们在旷野里边走过这个极其艰难的路程的时候，都磨练了这些人呢，他们的意志力是以色列人啊，这种意志力其实是非常的凶悍啊。所以他们虽然这个亚摩利人呢，他们已经是这个多少年在那里啊安居乐业是吧？城墙高大是吧？正规军队，但是呢。 他们骄奢淫逸啊，这个罪恶深重，所以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在他们看起来那么凶悍的战斗力。所以呢，圣经里边就是很简单的就做了一个描述啊，以色列人与他们交战啊，耶和华就把这个西宏和噩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全都消灭了，占领了他们的城邑啊，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以色列这当时这个占领的土地呢，已经相当大了。那也就是今天啊，约旦河这个东岸，从死海一直到加利利湖，的东北部，也就是基列地，也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戈兰高地？大家知道吧？就是加利利湖东北部啊，这一片这个山地啊，高地啊，叫戈兰高地，叫 Golan Heights 啊。为什么叫戈兰高地呢？有人知道吗？
就知
啊？
道，不知道，就知道有维和部队在那上面。
哎，那么这个戈兰啊，是约旦河以东，在马拿西半个支派啊，马拿西半个支派那里的陶城啊，那里的陶城啊，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这个定居下来以后呢，就在约旦河以东立了三个陶城，约旦河以西立了三个陶城。那么约旦河以东的三个陶城呢，在最北边，因为约旦河以东呢有三个支派啊，最下边的是流便支派，中间是这个加德支派，再往上呢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那么这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个当时的基列地啊，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呢，里边的这一个陶城，那个城的名字就叫戈兰。所以呢，后来以色列人啊，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戈兰高地，啊，就是以这个Golan 这个名字啊，来命名这块地方的，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就看到啊，虽然当年这个摩西的时代啊，圣经的记录，经过了1400多年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呢，这些名字啊、地理啊、环境啊，还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些呢，也越发使我们知道啊，圣经记录的这个准确性啊。好，那么回顾这个占领西宏和噩啊，这两场战争呢，对于他们面对迦南地，对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无二不胜啊。对于以色列的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神在西奈半岛，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立律法之约的时候呢，也是借着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3个月旷野的路程。天降玛纳，磐石出水，啊，这个在利非定，这个战争啊，都使以色列人呢，来经历了，神与他们的同在，又在这个山上啊，看到冒烟呐，啊，这个地震呐，雷轰啊，等等这些啊，密云啊。以色列百姓尽都发颤，神从天上发出声音啊，这些伟大的见证之下来立约，所以神做工呢，他都是有前提的啊，就是要先把这个前提立好了，神不是随便乱说，白白说啊，就是说哦，我现在和你立约，摩西就出来说我和你立约，你凭什么立约呀？是吧？任何一个人随便跑出来就立约，这还得了啊？是吧？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神在立约之前的时候，一定 给人有足够的证据，使这个立约的对象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太多了，是吧？这个主耶稣降生的凭据，是吧？今天全世界都在纪念2023年啊，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成为人类的公元，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啊，你不要看这一样一样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无可推诿的知道，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信仰的对象能够与我们的来相提并论。这个呢，就是回顾历程啊，它的意义。然后接下来呢？从这个第四章啊到第27章，这一大段的内容，那么这里边呢就有律法的回顾啊，把这个西奈半岛颁布的律法，还有在历程当中啊不断的补充上来的律法，还有在这里又特别强调的啊这些律法，都在这里。被写记录下来，啊，成为这个立约的内容，啊，成为立约的内容。那么这里边也不乏有一些啊，对于历程啊过去的这些事情的解释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对于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要求啊，比方说这个进去以后啊，怎么去对待那些迦南人啊，怎么样？然后特别啊，对于这个信仰的纯正，要求极高啊。如果有人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话，啊，这人是无，甚至于那个合成的人啊，都要把他们致死。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啊，就是要把他们原本的、原来的文化和原来的宗教，通通都要毁灭。啊，不可以跟他们接亲啊，不可以沾染他们的任何的东西啊，把原本留下来的通通毁灭，然后呢，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以耶和华的律法为他们生活的标准。那么在这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律法啊，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特别的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一个正常的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只是要求他们做一个正常的人就行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些拜偶像的民族，你根本连个正常的人你都做不到啊！像咱们，这个中国人啊，真的是连一个正常的人我们都做不到，是吧？其实神在这个以色列民的要求啊，这个对于一个以色列子民、神的子民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于一个一般的人的要求。神并没有对人提出有特别的要求，对吧？就是作为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你本来就应该活出这个样子。但是呢？犯了罪的人就没法活出这个样子。这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律法它本身的意义，并不是对人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而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可是呢，人连最低的要求都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叫做犯罪啊。人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就是人人连做一个人的最低要求都没做到。啊，比方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神对一个人的最低要求，比方说，不能说谎，不能做假见证去陷害别人，这是最低要求。但是有几个人做到一生不说谎了？啊，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儿，对吧？所以神造的人，他本来就应该是诚实的，不应该是说谎。可是呢，我们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到。比方说，我们作为人被造的人啊，这个我们对于造物的主要存敬畏的心，不可以去拜偶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可是呢，我们既不拜真神，可是我们又去拜假神啊。 原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我们高喊无神论啊，然后我们把人的组织啊，拜成像神一样，他成了我们的大救星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在山上，在各处啊，我们修庙拜偶像，这些事情啊，我们其实做的连最基本的人我们也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对律法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律法并不是神对以色列民有特别的要求，不是这样的，而是对于被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类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十条诫啊，除了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啊，除了他以外，不可拜别的神，他本来就不应该拜嘛，对不对？啊，不可以拜偶像、雕刻偶像，你本来就不应该雕刻嘛，是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这是要敬畏他，是吧？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人，你本来就不应该对你的父母直呼其名嘛，是吧？你要尊敬他嘛。当守安息日，我们本来就应该在安息里边嘛，是吧？当孝敬父母，本来就应该孝敬父母嘛，是吧？不可杀人，你本来就不应该杀人嘛，对吧？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啊，神颁布的律法。啊，只是以色列民呢，人类都犯罪，远离神啊，只是叫以色列人做一个正常的人而已，对吧？但是我们发现，人连最正常的人的基本要求，人都无法做到。这个，所以神叫以色列人啊，所做的这一切对他们的要求呢，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呢，也在这个时候为将来神知道人做不到的，实际上是啊，神早就知道人做不到。那么借着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其实要向全世界宣告啊，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以色列民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人类在神的道德面前无法做到的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啊。基本上来说，从头到了就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啊，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以色列人始终是失败的，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批判圣经的人呢，我们要有一件释放的心理啊，就是这个写历史的人呢，如果他们是编造的故事。他们通常都是编造一些伟人啊，我们的文化多么辉煌啊，怎么回事啊？这个都说自己好，可是以色列历史呢，从来都是说自己不好啊。包括新约啊，这个这些记录使徒的这些事情啊，他们的失败都写在圣经里啊，使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指着自己或者指着某一个团体来夸口的。我们都是靠着主耶稣的怜悯，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重生啊，我们盼望在永生。哎，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个神对人类的最基本要求的啊。然后讲论完了这些以后呢，到了第26章和27章的时候，就把。律法之约呢，就在这里立定了，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个上次咱们已经讲过了啊，你遵守律法，神就祝福你；你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神就咒诅你，对吧？那么这个约定就立定了。然后立定了以后呢，从第28章到第34章啊，就开始为迦南进迦南地做准备了，啊，这个。进迦南的准备，啊，做方面的准备，这个包括着把这个遵守律法所蒙的福，啊，违背律法所受的咒诅，进去以后啊，要怎么这样安排啊？最后呢，摩西和约书亚做一个领导权柄的这个交接， 然后最后摩西死在尼泊山上，为整个申命记的结束。那么这个就是申命记啊，它这个写作的大概的内容。那么我们下边看一下呢，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那么这个是现在的世界地图啊，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在这儿啊。然后呢，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是亚洲啊，这是非洲啊，不是这个下边是非洲啊，上边是欧洲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这个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啊，作为这个分界线啊，这边亚洲大片的土地，那么以色列呢，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它基本上是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啊，这个连接的点啊，虽然它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的连接点，那么地中海呢，这一面就是欧洲了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放大啊，那么这里看到以色列了吗？啊，那么下边呢就是埃及啊，东边就是阿拉伯旷野沙漠啊，上边是伊拉克和叙利亚，那么这一个有水，这一个湾呢，就是当年的月牙湾啊，那么。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一块地方呢，就是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啊，这个是人类的发源地的所在。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放大，再放大一点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约旦啊，约旦，然后以色列啊，埃及。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从这个尼罗河东边的这一个叫兰塞啊这个地方起行，然后他们本来呢应该是沿着这个大海啊旁边的这条路过来，那么如果这样过来呢是通途，而且呢是能走得过去的，本来他们就是想走这条路往这走啊。但是呢，云柱火柱把他们领回来，走红海的路啊，沿着这个红海就往下走了。那么如果往下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啊，一直下来啊，这是红海啊，下来以后呢，这个阿丁湾啊，然后这个出来以后啊，继续往下就没有路了。你看到吗？出来以后这里都过不去了啊，所以呢。法老就认为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迷路了啊，所以呢就来追赶啊，就来追赶。那么，结果呢就在这个某一个位置啊，在红海的某一个位置呢就追上了。追上了以后啊，这个夜间神就使这个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就从这里走干地过了红海。那么埃及的追兵下去了。那么红海的水回来啊，把他们就都淹死在海里边了啊。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地方一直走啊，走这个马拉啊，走以琳啊，这个利非定啊，最后就来到西奈山啊，大约在这个位置。然后从这里颁布了律法啊，颁布了十诫啊。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往上走，走了11天的历程啊，就来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小曲了拐弯这个地方啊，大概这里就是叫做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啊，然后他们就派探子啊，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啊，这个走到哈马啊，然后就回来，走了40天啊，回来报告路程，结果呢，他们就在这里啊反叛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回红海的路。啊，那么这一个区域啊，这一个区域，从这个加利利湖这个地方啊，这是这块儿叫戈兰高地，看到吗？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湖东北部这一块戈兰高地啊，从戈兰高地往下，一直到 这个地方叫阿克巴，看到吧哈，这个红海尖上这一块叫阿克巴。那么这一块呢，都是一块高原啊，然后高原下边就是约旦河谷。我们知道死海呢是约旦河谷最低的地方啊，它负的海平面现在是400多米啊。那么约旦河以东的，从葛兰高地往下走的这一块的这个高原呢，大概都要在海拔900米到1100米左右，是吧？那么下边的这一块山啊，它整个叫Mount Hag 啊，其实 Hag 就是山的意思啊，就是约旦河以东的群山啊。这个，那么在这里边呢，有一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在这个 Hag 的这个叫做赫尔山啊，希尔山里，这个赫尔山的里头呢，有一个地方叫希尔山啊。这个 here 这个字呢是个特殊的山峰啊，那么那个地方呢，主要就是以东人生活的地区啊，主要都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将要去的佩特拉啊，这个附近啊，这个都是以东人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么以色列人啊，咱们具体的路线不太知道啊，就在这里边就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啊，兜了38年。然后呢，他们这个38年到了这个申命记开始准备要说的时候，他们是在南部啊，大概就是从阿克巴这个地方开始往北走啊。然后呢，首先走过了这个以东地，然后呢来到摩崖地，然后呢走到亚门地啊，就来到了约旦河以东的地方。我们知道亚门。这个安曼，它的首都了啊，就是就是当年亚门人的首都啊，它叫拉巴啊，当年叫拉巴。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叫马达巴，弟兄姊妹看到我的这个鼠标指的地方啊，这个马达巴，圣经里边也叫马达巴啊，叫米底巴啊，圣经里边叫米底巴。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摩押人的首都，啊，摩押人的首都。那么以东人呢，因为后来啊，他被这个阿拉伯的一支啊给赶出去了，啊，他们就被赶到了这个死海的西部，在犹大旷野的南部。啊，移民到这边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以东人原本的这个首都呢，基本上就不见了。其实离这个佩特拉啊是非常近的啊，以东人的这个首都啊，所以这条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下边这个城，这个不是叫阿克巴吗？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阿克巴，它的阿拉伯文的意思啊，这个阿克巴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艰难难走啊，用咱们中文大概直接翻译呢，翻译成崎岖啊，非常艰难的意思就是啊，商人走到这里啊，都这个骆驼队都非常难走啊，这个路。那么以色列人从这里啊，沿着这个河谷啊，一直往上走啊，一直往上走。以东地啊，神不允许，不允许他们与以东人打仗啊，所以他们就继续往上走啊。然后呢，他们就走过死海的东部啊，到了这个摩押人的地方啊，神不允许他们跟摩押人打仗啊，然后再继续往上走，继续往走的来到亚门的地方，那么就从。这里有一条，你看这个虚线啊，这里有一条虚线。那么这条虚线呢，就是以东人和摩押人交界的地方。这个下边的这一块啊，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西宏的领地啊。以色列人呢，就在这地方就开始跟西宏打仗。 一直往上打，啊，一直往上打，打到把整个西红柿全部占领了，啊，圣经上说他们没有一座城高的，他们打不下来的，啊，全部打下来。那么打下来以后呢，他们继续往上走，啊，就来到了基列地，就是现在这个圈的整个地方叫葛兰高地啊，就跟恶打了一仗，那么把他的地也全部占领了。于是呢，就在这个高原的西部，啊，就是西红和噩的地方，全部占领了。那么占领了以后呢，他们就来到耶利哥，看这里是耶利哥，对吧？啊，这是约旦河，啊，现在之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啊，这个约旦河，因为呢，现在约旦河的水已经变得非常少了，啊。甚至于很多时候就断流了啊，所以它变成了用这样的一个标志来代表约旦河了。它已经不是一条这个蓝颜色的河啊，因为它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断流了。那么这个在这是耶利哥啊，在耶利哥对面啊，这里尼泊山啊，在大概在这个位置啊，那么不对。这是这个公路上来啊，大概尼泊山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在这个约旦河谷的东岸啊，就是这个摩西当年跟以色列人来传讲申命记的地方，啊，大约就是这个位置。这样呢，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现在埃曼啊，埃曼原来的名字叫拉巴。啊，是亚门人，就是埃曼，其实就是埃曼啊，就是亚门啊。中文圣经翻译成亚门啊，就是这个亚门人的首都。这里这个马达巴啊，马达巴就是米底巴啊，就是摩押人的首都。好，我们把这个地理环境呢，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啊。然后这个申命记颁布完了，就进入约书亚记了哈。约书亚记呢，这个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就从约旦河渡口，啊，约旦河渡口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渡口啊，这条线啊，当年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渡口过去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啊，因为这个其实等到我们去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旦河谷它是非常宽阔的。那么当时约旦河啊，这个正是涨水的时候，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啊，很宽过不去的。那么可是呢，神叫祭司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啊，约旦河的水就在远处筑起了这个垒啊，就断了，水断了，以色列人就过去了。所以约旦河那也代表着旷野历程的结束。那么因此，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水啊，一个呢就是红海啊，是这个地方啊，红海；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约旦河啊，就是这个地方。那么通常情况下啊。红海预表着基督徒受洗得救，啊，旷野的历程代表着基督徒一生操练的过程，是一个旧我死、新我重生、新我成长的过程，啊，然后最后呢，约旦河啊，代表着基督徒进入安息，啊，歇了地上的劳苦，就是我们肉身啊操练一生啊，最后呢，进入到迦南地，代表我们进入永生。这个就是这个申命记啊，它的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啊，它的属灵的含义和我们对今天基督徒生命的一些预表的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些啊都跟弟兄姊妹介绍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经文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申命记的第一章啊，它对于这个背景的这个当时要颁布律法，最后呢签订律法之约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啊， 所以，《申命记》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以下所记录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以东的旷野啊，咱们刚才看到了啊，舒佛对面的亚拉巴啊，亚拉巴就是干旱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间啊。然后以色列人所说话，从何尔山啊，经过希尔山啊，从何烈山啊到经过希尔山，希尔山就是以东地啊，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啊，然后呢，这个出埃及之后啊，40年，啊，40年，这个是从，应该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11月初1日啊，就是从第一个月节算起，啊，第一个月节，以色列人在1月14号晚上啊过月节，15号离开埃及地啊出发。从那时候开始啊，到现在40年，这个11月初1日，那摩西这个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来晓谕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对于《申命记》神颁布《申命记》的内容啊，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就知道啊，神在这时候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晓谕的话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是神的子民了啊。这个就是第27章啊，这个律法之约立定的那个宣布。下边说，那时呢，他们已经击杀了这个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啊。和住以德莱也斯他录的巴山王，这个巴山王呢是这个亚摩利王啊，其实这个巴山王也是亚摩利王，不过他那个地方呢叫巴山地，其实巴山地呢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啊，所以葛兰高地呢在以色列的这个后来的历史当中啊，这个就被称为是巴山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已经没有约旦河了啊，它是，加利利湖东北部的那一块高地，叫巴山啊，巴山的母牛啊，这个就是啊，那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时候呢是非常肥沃的，在黑门山下面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打败了这两个亚摩利王啊。那么咱们就知道啊，打败这两个亚摩利王呢，其实是对于以色列民啊，对于周围的迦南人啊，是一个非常的震慑，因为亚摩利人呢，在迦南人当中是非常强盛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向他们来颁布这个神所吩咐的律法的话啊。那么这里有一段话呢，有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了这些事情以后啊，就是这个他们住在山地的日子够了啊，然后呢，他们就转到这些地方去啊，到了这个，然后第8节就是如今我将这些地摆在你们面前了，这是神借着摩西说的啊，就是把迦南地摆在以色列面前了，然后你们要进去呢，得那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这块地。那么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第一个首先先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说的话啊，就是神曾经在他们中间呢来设立一个管理的系统啊，设立一个管理的系统。那么这个管理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说明这一个管理的系统呢？啊，当然圣经上没有解释哈。圣经为什么惜墨如金啊，却记录这么一件事儿？其实在告诉我们啊，这个第12节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争讼。”我独自一个人怎么能担当得起呢？啊，所以呢，下边就设立了这个管理的系统。那么这里有一个啊，就是你们的麻烦啊和管理你们的 这个重担、重任。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会麻烦？其实这段话在说明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就是在他们中间设立这个管理的系统啊，这段话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都在吗？
在
Yeah，
在想啊，
就是管理你们那么麻烦呢，摩西说的，对吧？以色列人很麻烦呢，是吧？他们不断的发生什么，
赠送，
发生争讼的事儿啊，是吧？打官司啊，是吧？互相告啊。那摩西在那判断啊，就给他们判断，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罪孽嘛，罪行。
哎，就是说明以色列人其实呢，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很麻烦的人呐，是吧？就是自私、争斗，不好管理的人呐，所以很麻烦呢。是吧？然后呢，就在他们中间设立长官啊，来管理他们。那么弟兄姊妹想想，这些官长被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就没问题了吗？
也有，
有，当他们的也有罪性的时候，一给了他们权力，可能会更麻烦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神借着摩西来颁布这一段话啊，就是说明，其实呢，当人有罪性的时候，你怎么整都没办法的，对吧？其实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啊，写在，因为圣经在那个时候呢，它还没有像新约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在福音里边把人的罪性写得那么明显，在那个时候呢，神没有把这个直接用语言挑明，神用了这么一段话来向这个以色列人，也向普世的人来说明，其实人的罪性在里边是非常难管理的，这是说明人自私啊，这个斗争啊，这个甚至于小。到抢夺啊，大到战争，这是没办法，知道吧？人的罪性在里头就是这样的情况，
牧师能不能这样说？就是经文里说的，亚当的后裔全然败坏。
是啊，
哎，
是的。
是这样。
其实他这里重点讲的就是一个败坏的人性，
是的，是的。
啊，他在这里一个预先的铺垫啊，其实你们都是写。带有原罪、带有败坏人性的人，你们跟外人没什么区别，对吧？都是自私好斗的人，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加底斯巴尼亚啊，这个38年前，回顾啊，他们当年是怎么样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这个。按照神的命令进入迦南地，反而要立探子要回去啊！神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那个关键的那一件事儿，回顾了这件事儿以后啊，就是这个过去这38年旷野的历程啊。然后现在呢，时候到了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北上啊。这个，然后呢，要这个。所以，这个此后啊，你们要回转，从红海路往旷野去，照我的话啊，然后从西尔山绕行了许多的日子，然后下边说第三节啊，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就要转向北去啊。这个西尔山啊，其实就是以东地周围的那个环境啊。然后你吩咐百姓说啊，你的兄弟以扫这个以扫的地方，就是以东的西尔山，不可以。进去啊，然后下边呢，这个 摩崖地啊，这个到了以拉他啊，以寻加别，其实这个以拉他就是今天的埃拉特啊，这个以寻加别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刚才咱们看到的阿卡巴啊，然后呢，就是要摩崖到摩崖旷野路去哈、啊，那么就是刚才咱们讲到这个米底巴这个地方。然后摩崖人也不可以与他们交战啊，这块土地神不给他们啊。然后继续往会上走啊，然后就到了亚门地啊。到了亚门地以后，就遇见了西宏啊，然后再往上走遇到了噩。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他们都拿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摩西就在这个约旦河以东，就把这个他们打下来的西宏和噩的土地呢。就给了约旦河以东的两个支派啊，一个是流便人，一个是加得人啊，另外呢就是一个马拿西子孙的半个支派啊，马拿西这是流便啊、加得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以东啊，他们拿下的这个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呢，就分给了这两个，这个两个半支派啊，最后呢，第三节第三章这里呢，摩西就说：“哎呀，求你使我能够进迦南地啊！”神说：“罢了啊，别提这事儿了啊，你进不去了。然后你把这个权力交给约书亚，然后呢，你就要死在约旦河以东。”好，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他的。写作啊，大概的结构，地理环境，那么我们把这个历史的回顾，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再把这个，具体的神的颁布的这个律法啊，重生的律法，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吩咐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然后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节期啊，等等这些啊，其实以前咱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最后呢，还是要讲到这个立约哈、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呢，早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其实呢，神跟他们颁布律法，他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呢，神没有明确跟他们说。以色列人呢，还始终认为啊。他们可以遵守律法，成为蒙福的百姓。这个到了新约圣经里边啊，神借着保罗直接告诉我们啊，神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之所以没看到这颗绊脚石，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里边对于自己遵守律法的这个能力啊，还是过高的估计了，所以他们就半跌在这块磐石上，对吧？所以。这个圣经说啊，以色列人是有热心的啊，他们非常想要遵守律法，可是他们错估了自己的能力，知道吧？那么这个呢，就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真是全心全意想遵行律法，而实际上他又做不到啊，使我们知道呢，人得救不是靠律法了，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关于。申命记啊，还有它的第一个小部分，我们先跟弟兄姊妹介绍的这一些，对于当时的地理环境啊，这个以色列人走过的历程和跟这个西宏和噩的这一场战争啊，对于以色列人信心大增啊，对于他们约旦河西岸的这一些迦南人的震慑，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神跟这个在旷野里成长起来的这些以色列人来立约，啊，其实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牧师问一个问题啊，
哎，
这个圣经里没有写到，就是为什么不能和亚扪人和摩押人征战？
有简单的介绍啊，
啊。
就是说那个地方呢。神已经，比方说，神不允许他们跟以东人来征战，
嗯，
啊，
对。
不允许他们跟亚扪人和摩押人征战，
对。
因为这些呢，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把那块土地给了以东人，给了亚门人，给了摩押人。神没有把那块土地给以色列人。那么，神只允许以色列人去占领、消灭，这个约旦河以西的，还有约旦河以东的迦南人。那么，这个圣经说啊，迦南人的罪恶已经满盈了，啊，就是非常罪恶的地方。所以，神是借着以色列的人的手啊，来把这个本来就应该被消灭的人，神叫以色列人去把他们消灭掉。当然，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神吩咐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人，把迦南人的土地给以色列人去居住。这个对以色列人呢，也是一个警钟，使以色列人看见拜偶像、罪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这以色列人亲自都经历了，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了：如果你们和他们走同样道路的时候，你们以为你们会比他们更好吗？哎，如果你们要做同样事情的时候，你们将会死得比他们更惨。
咒诅，这个刚才说的那个三方面的人，能不能这样说成是亚伯拉罕堕落的后裔？那个堕落的后裔，
堕落的后裔呢，很难说啊。其实他是被淘汰出局的。
淘汰出局，对。
哎，咱们说这个在创世纪的里边呢，神有一个拣选，立约和拣选，对吧？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呢，他有一个拣选和淘汰的过程。所以呢，首先罗德被淘汰了，对吧？然后以实玛利被淘汰了，啊，然后以东被淘汰了，是吧？所以他这就有一个拣选。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呢，走向了更远的地方，就到了阿拉伯。
阿拉伯，
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其实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当时。中间就隔着以东摩押和亚门，再往东才是阿拉伯人，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跟没有机会直接跟阿拉伯人去接触，所以也就不存在以色列人去跟阿拉伯人交战的问题。
好，谢谢。
好，感谢主。咱们先结束啊，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结束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啊。那我们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位姊妹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师兄姊妹在吗？
在，
方便吗？好，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圣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全了律法的义，成全了伟大的救赎的恩典，就快要来迎接我们去荣耀天家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圣灵保惠师。主啊，孩子和牧师弟兄姐妹们，我们降伏在你圣的宝座前，我们俯伏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主啊，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在亚当的罪孽里生，死在自己的过犯里。哦，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全然败坏的，但是你依然纪念，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儿女。主啊，你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雅各、以色列，成为你蒙福的祭司的国度。主啊，在你的律法面前，主啊，我们人只有被定罪的份儿。谢谢主，借着圣经来显明我们的全然败坏，也借着圣经，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见证了你那长阔高深、无止息的爱。主啊，在你爱的怀抱。在你的律法里，我们的心灵苏醒。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接着以色列遵行律法失败的见证，主要你告诉普世的人，我们唯有来到十字架底下，来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救赎面前， 谢谢主为我们胜过了罪恶，吞灭了死亡，让我们在你的复活上有份，在你哦天国的荣耀的羔羊的婚宴里有份。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求主帮助我们，主啊，活在你里面，因为我们活在你里面，就在律法面前。主啊，我们活在你里面，因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我们就在你的救恩里面得享安息。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依靠你，也等候你，盼望你的再来，让我们都成为那完全的人，在永恒里面没有罪性。主啊，能够得享活在天父的面前，活在主耶稣面前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走着十字架，通往永生的窄路，谢谢主垂听我们向着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